前面的课，我们讲书坊刻书是我国图书生产的历史里头最古老、分布最广、影响力最大的一种，所以我们最先讲它。但是在中国古代书史或者说藏书体系里，书坊出的书它没有位置，几乎没有。它是出过不少好书，但是在他出的书的总体比例里就太低了。你想他是个那个印刷厂书店嘛，他出多少书，那好书比例太低了。书坊它是个商业模式，是商业，先天就会自带一些商业的弊端。那这个弊端呢，就是从目的上看就有弊端，因为从目的上看你商业就要盈利。那这个事儿，只要你开始想我一定要盈利，你很多东西你就顾不上，这是没办法的。书坊经营者，就是说这书店老板，他除了在很小一段时间里，宋朝，他是文人，大多数情况他不是文人，他就是认识几个字的商人，他的文化水平不高。中国古代文人，他达到一定标准以后，他是羞于谈钱的，对吧？这个圣人怎么讲呢？小人才小之以利，对吧？君子我们都谈义，所以不到不得已的情况啊，这个够档次的文人是不屑于干这件事的。文人不在组织生产的过程里，那你就无法对书籍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控制。那剩下的这些经营者怎么办？他们只能追着市场的需求和热点来，这就是为什么明清之后小说这种出版物这么火。同时呢，跟书坊它面对的这个受众群体的性质有关。书坊面向的是我们劳动人民，人民大众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数量是够大了，对吧？但是数量大是大呀，但是这不高级，对吧？劳动人民嘛，客户多，单价利润不高。像客户又多，单价利润又高这种生意，除了看病和卖药，基本上没有其他商业模式能够同时满足，对吧？客户又多，哎，利润又高，你卖产品是基本不可能，卖奢侈品吧，这奢侈品也不可能。书店，它面对的主要是中下层平民大众啊，有精神文化生活需求，但是我们购买力有限。你刻的再好，你印的再好，用的纸再好，你成本高了，你就是卖不掉。所以书坊采用的是薄利多销的策略。那薄利多销，你降低书价，你首先就要降低成本。那降低成本每个环节你都得降，无论是刻工、印工、用料、选纸，对吧？你都别说内容，你就这些硬成本你都只能捡着便宜的来。所以书坊做的书，它跟官方这个官刻本图书和私人藏家刻本图书比，那没法比。那纸质啊、用墨呀、装帧，这些都是次要的。如果大家读过古籍善本就明白了，这些还都次要。次要在这个主要在什么呢？这书坊本书啊，我认为，就我读的这个感受认为，主要问题在排版和字体上。书坊书它选用的字体是宋体和仿宋体。宋体仿宋体这种字体啊叫匠字，就是匠人刻的字，它没有什么花的，它就是匠字，方方正正的。这种字好刻，而且也好排，它一页排的多，这种方字啊、匠字单看一个不好看，但是它要排成一页呢，字排的多了它也不显乱，对吧？你用个罩体排满了，那个字会显乱。为了增加容量，所以书坊书选用的都是宋体仿宋体这种匠字。这种字呢，它就可以选的贼小，行距选的贼小，这样它一页内容不就多吗？他为了出书内容多啊，所以字小行距小，这个字体也不好，所以读起来的感受你就没有大的观课本看着舒服，对吧？我们拿这个大藏经一看，这个什么字体什么行距，对吧？全是欧体，一看就舒服。他这个书房本就不行。弊端归弊端，那都是从文物古籍图书善本的角度讲的，对吧？我们禅宗不是讲说不问善恶不问是非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角度不同，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弊端，你换个角度，哎，那都不是弊端了。 我们从传播和保存中国古代文化的角度讲，对吧？我们从这精神意义角度讲，那书坊刻书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就大了去了，就大到没有边儿。书坊刻书它起于民间，发展于民间，它生存于民间。你看有这么一串定语，那它这个意义肯定差不了，对吧？就是等于来自于劳动人民，成长于劳动人民，又生存于劳动人民，来自人民又为了人民，以人民大众的需求为其发展动力，那这个评价肯定很高啊。雅俗共赏，重在实用，人民用的东西那肯定要重在实用。所以说关于书坊刻的书，它从精神贡献的角度讲，那都是能上新闻联播的词儿，比如说普及中国文化，繁荣文艺创作，活跃书籍贸易，推动技术发展，巴拉巴拉。而且书坊它是个商业单位，换句话说它就没有主管单位，就没人管着它。没人管着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先天就具有更强烈的创新精神，更强烈的开拓意识。主观上它是为了多卖书，争取读者，获得利润。但客观上它促使了中国古代的书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。敢于标新立异，我商业我有什么不敢标新立异的，对吧？敢为天下先。书坊刻书其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，我们不谈古籍善本，我们谈文明的意义，它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重要的一笔，极其重要的一笔。书坊刻书因为它这个内容和品质，我们讲被历代古籍善本藏家视为粗陋，就没有收藏它的，太粗陋了。但是那这些藏家收藏的又是哪一类古书呢？又何为古籍善本呢？对吧？既然你们收藏，对吧？收藏好东西，什么叫古籍善本？我们讲主要是四大系统里的另外两个，一个是官刻图书，官刻图书就是那些大套的，比如说大藏经、经史子集诸部。当然了，这一类官刻图书大套一般藏家他收不起，他收得起他也没地儿放，他规模太大了。中国古代藏书家爱收的是另外一个系统的书，它是个小套规模，他们比官刻系统甚至更加精美，他们叫私家刻书，就不是书坊刻书，是私家刻书。所谓私家刻书，你顾名思义啊，就是私人出资刻的啊，往往都会打着自己的斋号，什么什么什么斋，什么什么堂，什么什么轩，什么什么阁，哎，都是这种私人的账号。私家刻书它起源于唐中晚期到五代十国期间，就是跟雕版印刷术出现的时间啊差不多同时，就稍晚一点。最早有记载的是在唐宣宗年间，私家刻书最早刻的都是跟宗教有关的佛教书、道教书，比如说唐宣宗时候的道教炼丹术，五代前书时期僧人谭玉刻的佛教诗集《禅悦集》，这都是跟这个佛道有关的书。我在佛教诗词课里讲过一首诗，就是佛教诗人灌修的诗，何处江天不可飞。最早私人刻书之一就是这本《禅悦集》，那他是他弟子，他弟子是个也是个僧人啊，谭玉整理的，他整理了1000首老师的诗，灌修的诗，雕版刻书，并且选用梨木，选用梨木作为雕版刻书。那这个工艺啊，也是在五代私人刻书的时候开始的。你知道私人刻啊，他什么东西他就讲究，哎，就我一个人刻，我给我老师刻，我得挑好东西。用梨木刻书这个工艺记载在五代史和宁传里，记载说五代和宁始以梨版刊书，就是从和宁开始，这些私家刻书的已经找到了这种合适的木头，就是拿梨树做雕版来印书，